英决定派出他的手下干将薛狗，也就是一个叫薛白的戏子出面来对付高恒。这个薛白呀，既有姿色又有心计，所以义英觉得让他出面对付高恒那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那么此时此刻高恒在做些什么呢？他呀，昨天晚上在巡抚裴兴仁那喝酒，被灌得醉醺醺的，晚上呢就睡在了春香楼。这不，天都过午时了，还懒在床上没起来呢。老鸨葛氏一掀帘子进来了，见高恒还躺在床上，上身打着赤膊，下身只穿了一条裤衩，盖着一条围腰毛巾，头枕着双臂，看着天花板那出神呢，便笑着说：“哟，高爷醒了，裴府台和进镇台看您来了，说是要请您瞧戏去呢。”一边说一边过来帮着高恒穿衣服，那柔软滑腻的小手有意无意间触摸着高恒的肌肤，又说：“高爷，您可真是好龙马精神啊，我那两个小丫头啊都大败而归，回去还一个劲儿的跟我叫苦呢。”高恒见这个葛老鸨虽然是半老徐娘，但是风韵犹存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顾盼之间风情可人，不由欲火都起，一把将他揽在怀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哈哈，不是我的龙马精神，而是你的那两个小丫头片子呀，哼哼，太嫩了，没意思。没听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啊？”一边说一边动手动脚的。葛氏虽然不耐烦他满口酒臭味，但是又不敢得罪这位国舅爷，只半推半就的说：“嗨，高爷，你猴急什么呢？两位大人还在外边等着您呢，戏也该去瞧的。您要真有什么想法嘛，等看完戏再回来，不就结了？”说着，脸一红，高恒这才笑着松开手说：“好好好，晚上等着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位老将的本领如何。”说完出门来到客厅，裴兴仁、靳文奎已经迎到了门口。高恒等他们施完礼才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两个家伙啊，还有夏正云那个小王八蛋，可把我给灌苦了啊！你们可倒好，各自逃袭而去，却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，又吐又喷，发昏难受。哎，坐坐嘛，这早晚不在衙门里坐着，又跑来干什么呢？”靳文奎笑嘻嘻地说：“哈哈，高爷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包永强包老板呢，想请您瞧戏，可是您这样的贵客呢，他又恐怕巴结不上，这不就请我们俩出面代为邀请。哎，高爷，您无论如何要赏这个面子。”裴兴仁也说：“是啊是啊，高爷，跟您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戏子，是双庆部的角儿，真正的灰班头牌，魏长生的柳梦梅，扬州城里有名的美人薛白娘子的杜丽娘，一场包银那就是5000两。要不是为了招待您这样的贵客，包老板可舍不得出这个血本呢。”高恒的头啊摇得像那拨浪鼓似的。哎呀呀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，就昨天晚上在春香楼吃酒的事儿，那些个御史们还不定怎么嚼舌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朝廷大臣，我这次呢是来巡视延误，另外顺便瞧瞧行宫驿站的休憩情况。说句官话，要是光顾着游玩， 是不是有点对不住朝廷百姓啊？啊，还有那边啊，还住了个老公太监呢，特爱施小性。今天晚上啊，我还得去瞧瞧他。你们真要是想高兴啊，哎，等完了事儿，你们到驿站来，到时候叫葛氏带上几个人来清唱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呦喂，我的高爷！哎，就算魏长生的戏您不看，那薛白娘子呢？啊，那不仅是艺压群芳，而且呀，还有倾城倾国之貌呢，堪称色艺双绝。本来呀，他早就不登场了，要不是为了高爷您……嘿，晋文魁这一招啊，果然灵验。高恒一听说倾城倾国之貌，不由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得得得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我算服了你们了啊。说吧，除了瞧戏还有什么事啊？裴兴仁和晋文魁相视一笑，裴兴仁说，嘿呦，高爷怎么知道我们还有事儿呢？嗨，我是干嘛的？老兽医了，还能不知道驴肚子的病？哼，你们的课是白请的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高爷，既然您问了哈，要说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不是为了亏空的事儿。什么？哎，你们扬州可是有名的富庶之地呀，还会有亏空？裴兴仁苦笑了一声。哎呦，高爷，您是财神，哪知道我们的难处呢？我们扬州啊，那是百姓富，官员穷。说实话，光靠那点子养廉银子，那是根本办不成事儿的。那样啊，我们非卖了裤子不可。老晋呢，他是城门领啊，手下有几千人，还能吃点空额什么的。我呢，只能靠打官司吃人一点孝敬。可是扬州这地方您知道啊，过往官员有多少啊，啊，来两江的，到福建的，江西的，甚至到湖广安徽的京官们，您说哪个能得罪得起啊？哪个不得应酬啊？要是不从库里边挪一点，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呀。晋文魁也笑着说，嗨，高爷，要说呢，我那儿也一样。哎，不说别的，比如说这回您高大人要来巡视我的营务，那士兵们穿得太破烂了，也有污法眼，不是？换衣裳得花钱，修整营房也得花钱，要是不在库里边借一点，又能如何呢？高恒听得很认真，点点头说，嗯，你们说的倒也是实话，库里有银子，可是官员没钱办差，好多地方啊都是这样。你们究竟缺多少啊？说说看。裴兴仁咧嘴呵呵一笑，回高爷，我们可不敢狮子大张口，只求高爷把今年的盐税给了我们收，大约呢能得30万两，回头钱度大人来了，我们再要一点，亏空也就差不多填住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盐税可是国税呀，户部已经来查了好几次账了，亏了钱鬼子和我私交不错，替我说了不少的好话。这次刘统勋爷们在南京，一位迎驾，二位破一枝花案子。前些日子南京有人来信儿，说刘统勋问金红知不知道我和钱杜运同的事儿。我看这爷俩是吃饱了撑的，手也伸得太长了。我运同那是为了孝敬老佛爷，造铜佛往圆明园里请的。我等着他们来查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跑了题儿，略一停顿，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 便极为爽快地说，好吧，可以把扬州的盐税给你们，瓜州渡盐运司的过往船只你们也可以征一成，盐政收两成，这样一来呢，你们就可以征得100万两银子。一听说100万两银子，两个人都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瞪着高恒，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其实啊，高恒可没那么大方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自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。他偷运铜器，本来是想大捞一票的，但没想到德州事发，眼看遮掩不住了。他倒精明，来个先发制人，上本谢罪，说私自运铜是为了孝敬老佛爷，那刘统勋就是撞死在乾清门也告不赢他。但是盐政上的亏空那是明摆着的，而且他还担心刘统勋借机清查以前犯铜的事，所以得从盐税上想办法，借去年捐免天下钱粮的旨意免去官盐税，由盐商官卖私盐。这么一来，除了填上亏空，还赚了40多万两银子呢。现在再交一些地方税，就把盐政的账目搞成了一盆浆糊，户部的人就是累死恐怕也查不清楚。他强压心头的喜悦，对二人说，我说你们俩不要这么看着我，得100万两银子那是一定的，但是这100万两银子我可不能说是给你们扬州填亏空的，那说不过去也没那个道理，只能说这钱是用来筹备迎驾的，至于怎么花嘛，哈哈，那就是你们的事了，不过一定要把账目给我走平了，然后再给我开一张120万两银子的收据，要知道我也有应酬有亏空啊。俩人高兴得不得了啊，感激之余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称是。裴行人说，哎呦高爷，您这可真是帮了我们扬州的大忙了，连百姓也跟着沾了高爷您的光呢。嗨，你们讲义气，我当然也得够朋友了。裴行人兴奋地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快给高爷备轿，咱们到众乐园瞧戏去。这众乐园啊，离春香楼也就是1里多地，地处扬州闹市区，一街两行做买做卖的十分热闹，三乘官轿在前，后边跟着两辆骡车，里边坐满了粉头歌妓，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，所到之处行人如不侧身让路，可是等车轿过去之后却是一片脆声。高恒呢是听不见，裴进二人是听惯了充耳不闻，径直来到戏园门口。高恒下轿一看，这和北京的戏园子也差不多少，一到广亮门两旁都是卖小吃的。这时候两个男子和一个半老徐娘已经迎出门来了，裴行人急忙上前一步介绍说，哈哈，这位就是大司徒兼盐政巡安使高老爷，这位是双庆部老板魏长生，这位呢就是扬州百乐商馆的老板包永强先生。高恒打量着魏长生，40岁上下的年纪，个头嘛比自己略微矮了一些，长得是三尖葫芦头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肉眼泡，鹰钩鼻子，大嘴叉，一条细细的辫子拖在脑后。如果不是裴行人在跟前介绍，他怎么也不会把跟前这个人和牡丹亭里的柳梦梅联想到一块儿。那个包永强却是另外一种打扮，灰复仇夹袍黑马褂，四方大脸络腮胡子，剑眉虎目，一派英武之气。两个人一起给高恒施礼，草民仰慕大人风采已久， 只因位分悬殊，不敢造次拜访，只好请裴进二位大人代为拜见。高大人肯赏光，那就是给小的面子了。薛白，大娘子，还不快过来见过高爷。那个女子这才款步上前，大大方方的给高恒蹲身施礼，说道：高爷万福。高恒的眼睛顿时一亮，仔细打量着薛白，只见他穿了一件枣红色的紧身长袍，葱绿色的披肩，天足娇小玲珑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弯眉俊目，朱唇微起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。他不愧是个戏子啊，眉目传情，连眼睛都会说话。他只是向高恒瞟了那么一眼，高恒不由浑身一颤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薛白，竟然忘了说话。这薛白呀，乃是风月场上的领袖，见高恒盯着自己，不好意思的一笑说：高爷，您这是……高恒这才醒过神来，笑着对包永强说：哎呀，这简直就是洛神下凡嘛，出水芙蓉啊，比唐……他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。后边这句话呀，他是想说比唐儿年轻的时候也不差什么，但是话到嘴边呢，急忙改口说：比海棠花还要清俊艳丽呢，是不是啊，薛白娘子？哟，这可是高爷的错爱了，奴家也小四十的人了，哪还能比得了花呢？高恒见他既不扭捏作态，又妩媚动人，早就真魂出了窍啊，上前拉着他的手说：哎呀，你要是不说呀，我还以为你不到二十呢，今晚就瞧你们二位的啦，中了爷的印儿啊，叫你们随班迎驾，管叫你唱红天下。说着使劲捏了一下薛白的手指，薛白轻轻抽出手来，冲高恒飞了个媚眼，笑着说：那就先谢谢高爷了，您稍后，我们要到后面上庄去了。说完和魏长生一起走了，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对高恒回眸一笑，好家伙，就这一笑差点把高恒的魂儿给带走。裴兴仁和靳文奎会意的相视一笑，裴兴仁说：高爷请上楼。高恒这才认真的打量这座戏园子，分楼上楼下两层，楼上是12间包间，中间都用屏风隔着，隐隐约约已经坐了一些人，楼下是散座，大约摆了十几张桌子，上面摆着瓜果点心什么的，已经坐满了人。见他们三个人进来，桌椅板凳一片响声，众人都站起身来。裴兴仁一边向众人招手，一边带着高恒上楼，笑着说：哈哈，高爷，今儿来的都是扬州城官员和他们的眷属，一来呢是看戏，二来也为瞻仰您大人的风采嘛。哎，来来来，这边请。说着带高恒进了左边的包厢，高恒见里面已经坐了两个女子，不由一愣。靳文奎急忙笑着解释说：高爷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叫阿红，是老裴的小星儿，这是我的如夫人，叫云碧。又冲二位女子说：这位就是国舅大人，怎么还愣着呀？阿红、云碧也正在打量高恒啊，听见靳文奎介绍，急忙蹲身施礼说：给爷请安了。高恒笑着点了点头说：哈哈哈，好，哎，两位夫人怎么没来呀？靳文奎急忙陪着笑脸说：裴知府太太病了，我夫人呢不爱看戏，都没来， 这两位嘛，原先也都是唱昆曲的，深谙此道。待会儿看完戏，陪大人玩玩。公鱼嘛，您也得松散松散，是吧？高恒把两个女子打量一番，也都颇有几分姿色的，比那薛白也差不了什么，不仅眉开眼笑，说：“哎呀呀，吴越颜色倾天下，真是半点不假呀，一个赛一个，我都看花眼喽。”裴行人笑着说：“只要高爷高兴那就行了，就算我们的前心到了。好了好了，高爷安坐，我和老晋呐，就在隔壁的包厢，待会儿看完戏再一起乐呵乐呵。”说着就和晋文奎一起出去了。戏开演了，可高恒今天的心思啊，并不在戏上。身边这两个女人都是偷汉子的老手，竭尽迎凤之能事，使出浑身的解数逗高恒开心。这个给他剥香蕉，那个往他嘴里递橘子瓣，高恒是左拥右抱，与他们打情骂俏，好不开心。至于台上演的什么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隔壁的裴行人和晋文奎心照不宣，对隔壁的事儿充耳不闻，只是聚精会神看戏。突然场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，高恒愣怔了一下。阿红在他的耳边低声说：“瞧，是薛白娘子出场了，她今天扮的是杜丽娘。”高恒这才抬眼细看，只见杜丽娘纤纤弱步扶着丫头出场了。果然这薛白扮相十分俊美，亭亭如杨柳临池，飘飘若翩翩惊鸿，一抬手一投足都十分的优美，一出场就是满堂彩，有意无意间还向楼上含情一瞥。这高恒如痴如醉，不错眼的盯着薛白，嘴里喃喃的说：“哎呀，太美了，这哪像40岁的人呢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阿红见高红那个样子，撇撇嘴儿笑着说：“哼，天下的男人都一样，见一个爱一个。”云碧在一旁推推高恒说：“高爷你醒醒醒醒嘛，好像醉过去了似的。高爷贪多嚼不烂啊啊啊啊啊。”高恒这才回过神来，看看眼前这两个女人也都娇花明艳，十分可人，急忙搂到怀里小声说：“嗨，怎么着，多看两眼你们就吃醋啦？哎呀，不必不必，有你们两个在，昏天黑地是有的，但还不至于晕过去。哎，待会儿啊叫上薛白，咱们四个人好好玩个通宵，到时候叫你们瞧瞧我的厉害，看我能不能嚼烂。”阿红红着脸在他腰间捅了一把，云碧小声说：“哼，没想到你这国舅爷也这么不正经。”说着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。三个人嬉笑中间，戏已经演完了，魏长生和薛白双双谢幕，楼上楼下一阵桌椅板凳响，一片掌声。裴行人和晋文奎先过来说话，魏长生和薛白卸了妆也过来请安，葛氏带着几个歌妓也进来议论戏文，有说戏演得好的，有说高恒懂戏的，七嘴八舌，好不热闹。一会儿包永强进来说：“酒席已经摆好了，请高爷和各位大人边吃边聊吧。”于是众人一齐下楼，直奔后堂。